好，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赏月呢？啊，月亮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哦。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呢，歌颂月亮的诗作、音乐，甚至是绘画，根本就是不胜枚举啊。不过呢，应该从来没有人想到说，哎，有一天人类真的能够登上月球吧？啊，当然呢，嫦娥跟吴刚除外哦。啊，即便到了今天呢，航太科技已经如此发达了，但是真的要把人送上月球，哇，那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所以只要是任何登月的人啊跟物品都是非常珍贵的哦。而今天呢，赞哥要继续的在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当中来掏宝，我要来介绍一件呢去过月球的宝物哦。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啊，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
神秘的木乃伊，
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历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10, 9, 8, ignition sequence start. 5, 4, 3, 2, 1, 0. Launch commit. Liftoff. We have liftoff with Apollo 14. 3 minutes past the hour.
深入博物馆，今天呢，赞哥继续的来到信不信由你博物馆来掏宝咯。之前呢，我们已经有介绍两次信不信博物馆里面的特殊的展览品哦，这里面真的是无奇不有。虽然有很多的展览品呢，会让人啊惊声尖叫或者吓到吃手手，但在赞哥的努力搜寻之下呢，我发现这个博物馆里面也是有一些展览品，它背后是有着感人的故事哦。今天要来跟你介绍的这一个宝物啊，叫做月亮圣经哦，这就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展览品哦。什么是月亮圣经啊？其实月亮圣经就是一本圣经，但是它应该是你见过最小本的圣经了，因为啊，它是把1245页原本 KJV 英王钦定版的英文圣经印制在只有 1.5 英寸平方的纸片上，哎，哇，这大概只有3.8平方公分，跟你的手机的一半大小差不多，哎，真的是非常迷你的圣经哦。那么为什么要叫做月亮圣经呢？啊，并不是因为这一小本哦，或者是应该说这一小张圣经的内容跟月亮有什么关系？它的内容呢，跟我们看到大本的圣经是一模一样的。它的特别之处呢，哎，前面赞哥有提到啦，没错，就是因为这一张圣经呢，它去过月球哦，酷吧酷吧，是谁会想到要把圣经带到月球去呢？原来啊，这个想法是第一位呢执行太空漫步的美国宇航员埃迪怀特的梦想。我们现在呢，对于在外太空漫步，在外太空行走，觉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哎，可是小伙伴，你要想想啊，千百年来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你敢第一个去尝试吗？哇，那需要很大的勇气，对吧？埃迪怀特呢，就是这样一个兼具智慧和勇气的宇航员。在1965年的时候呢，怀特先生他担任了双子座4号的宇航员，他成功的呢踏出飞船舱外，进入到太空当中进行太空漫步。这一次的出舱活动呢，持续了23分钟，也让他成为美国第一位、世界上第二位成功在舱外活动的宇航员哦。哇，我想那23分钟一定是无法言喻的美妙跟刺激，因为埃迪怀特 特先生优秀的表现啊，他入选了阿波罗一号的行动，担任指挥舱的驾驶员。阿波罗计划，我相信小伙伴有听过，其实它是一连串将近有10年的一个航太计划，就为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人送上月球。阿波罗计划可以说是世界航天史上最具有意义的一项挑战跟成就哦。在最鼎盛时期呢，这一个计划有将近30万人投入在这个计划当中哦，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挑战。而埃迪怀特呢，他不只是一位宇航员，他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对于自己呢有机会可以到月球感到非常的兴奋跟荣幸。他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可以把圣经带到月球去。他希望呢用这个行动来表达他对于上帝的敬畏跟敬拜。唉，不过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在1967年的1月27号在进行阿波罗1号的一次测试当中呢，突然这个船舱发生了大火，包含埃迪怀特在内的3位宇航员都不幸被大火给烧死了。整个美国太空总署啊，陷入了低迷的气氛当中。这一次的意外实在来得太突然了，重重地打击了他们的信心。不过就在大家都觉得登月计划无望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而且呼吁大家一起来向上帝祷告。这个人就是约翰·斯托特。斯托特先生呢，是埃迪·怀特生前的挚友，他们常常一起祷告。斯托特先生成立了所谓的阿波罗祈祷会，他号召许多基督徒一起为宇航员的安全还有航天计划来祷告。另外呢，阿波罗祈祷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可以促成怀特先生的遗愿，把圣经送上月球。听起来要带一本圣经上月球好像很简单，火箭那么巨大，多带一本比较厚的书会有多困难呢？哎，错了，小伙伴，为了要能够让火箭啊离开地球升上天空，甚至抵达月球，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们可不只是斤斤计较，而是要刻刻计较，一公克都不能够随便让你带上火箭哦。所以一名宇航员啊，他能够被允许携带的个人用品、特殊用品重量是不能够超过200公克的哦。哇，也就是说，就算你想带一罐你爱喝的可乐上这个火箭，可能都会超重哦。所以啊，传统的圣经重得跟砖头似的，当然是严重的超重。还好呢，当时有一家这个资讯公司，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他们研发了超迷你的印刷技术，可以把整本1245页的KJV 版圣经呢浓缩印制在一个小纸片上，这个纸片的重量几乎是零。哎，哇，约翰斯托特先生非常高兴，因为这样子就有机会可以把圣经带到月球上，完成怀特先生的遗愿了。在斯托特先生的努力奔走下，第一批月亮圣经呢被放置到了阿波罗12号上面。可是啊，阴错阳差的，这一批月亮圣经呢被放置的舱房是控制舱，而不是登月舱。也就是说，哎呀，这一批圣经还是没有成功的着陆在月球上，他们只是在月亮的周围绕行而已。哎呀，听到这里真是令人扼腕啊。小伙伴，如果是你得知了这个消息，会不会觉得心灰意冷呢？因为发射火箭可不是像你搭公交车或者是坐火车那样方便啊，那都是一次要耗费多少的人力跟财力才能达到的事情。不过呢，约翰斯托特先生并没有放弃哦，又一次他安排呢让512张月亮圣经上了阿波罗13号。哇，这么多份，那应该万无一失了吧。嘣！哎呀，阿波罗13号发生了意外。虽然很感恩的是这些宇航员都有平安的回到地球，可是月亮圣经还是没有成功的抵达月球表面哦。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却仍然没有浇熄约翰斯托特先生的热情。我真的很佩服他，他对于已故的挚友是那样的忠诚，而且呢，他对于信仰也是非常的坚定。 所以啊，小伙伴应该猜得到，没错，阿波罗十四号又要带着月亮圣经出发了。这一次呢，宇航员艾德加·米切尔他亲自带着300张月亮圣经上到了火箭里面，并且呢，把100份月亮圣经放在登月舱，200份圣经呢放在控制舱，以免呢、又有什么乌龙的事件或者意外发生了。终于1971年2月5号，在埃迪·怀特先生过世了4年之后，月亮圣经终于顺利地登陆到月球表面了。这一批月亮圣经总共100份、成了货真价实的月亮圣经。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当然也有可能会是唯一一次有成功登陆到月球的圣经哦。也许呢，有些小伙伴会很好奇，哎呀，为什么这些人要这么执着把圣经带到月亮上面去呢？当然，这有很大的成分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政治考量，想要宣扬美国的国力。不过赞歌呢，更感兴趣的是人类啊，对于上帝的敬畏跟歌颂。我想小伙伴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去到一些名山大川啊，站在一些雄伟的自然景观前，你心里面呢就会生出一种敬畏的心，英文呢就会用 stand in awe 来表示，好像你整个人站在那里被自然的壮阔给震慑住了。对于基督徒而言啊，我们相信也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那一份敬畏之心呢是要献给上帝的，他是这个宇宙万物的设计者还有创造者，他配得我们的赞叹跟颂赞。这就好像是你看了一部精彩绝伦的电影，你觉得拍得太好了，当然如果有机会你遇到那个导演的话，你想要亲自的跟他说，哎，拍得好啊，真是一部好作品。所以一样的，那些见识过太空壮丽的人这些宇航员，这些科学家，他们也会想要把发自内心的颂赞归给宇宙的导演，宇宙的作者就是上帝。亲爱的小伙伴，我不确定你对于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来源是怎么想的，但是啊，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没有意义存在的，这个世界、宇宙还有我们人类都是上帝精心的创造。圣经的第一句话，也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哇，多么强而有力的宣告。是的，亲爱的小伙伴，当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个浩瀚宇宙的背后有一位智慧、慈爱、完全的创造主，我们才会明白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是为着他的荣耀所创造的。我们何其有幸，我们的生命跟这个宇宙都一样，可以反映出上帝的荣耀来。反过来啊，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根本是偶然出现的，一切都没有意义，那么很自然也很可惜的，你会推论到人类的存在也是偶然的，人类的存在也是没有意义的。不过亲爱的小伙伴，那并不是真的，你的生命被创造是有意义的。赞歌希望你可以自己来阅读圣经，让上帝对你的心说话。我相信啊，当你认识了这一位爱你的创造主，你的生命呢就会反映出上帝荣耀的光辉哦。今天呢，赞歌在生入博物馆为你介绍的是信不信由你博物馆里面所展出的一张小纸片，它就是去过月亮的月亮圣经哦。虽然赞歌也很希望小伙伴有机会亲眼看到月亮圣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自己来阅读圣经，因为圣经的力量啊，并不来自于他去过月球或什么神秘的地方，而是来自于上帝的话语，句句都是真理，都是生命，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哦。我是张赞，你的赞歌，欢乐 Junior out。